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时间，对我们来说，这些受造的人来说，我们真的是时间，我们感觉到时间飞逝。2024年很快就过去了，圣诞节已经过去，我们正在盼望着2025年的元旦的来临。在这个时间飞快的进程当中，你依然纪念我们。刚才那首歌所唱的，你依然是怀念我们。实际上，英文的就是 think of，就是在记起我们，想起我们，又带领我们这群人，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纪要真理。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这些瞎眼的人真能够见到你真理的光。让我们真知才能真行。我们今天来学习主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真的求主借着这样的纪要真理，让我们这些被你所拣选的人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知道如何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学习纪要真理的第17课，那么上一次课呢，正好是圣诞节前，我们就讲了耶稣的出生。那这一次呢，我们继续讲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课。上一课我们讲到耶稣的降生，就是主要我们学习了一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就是明白耶稣的降生是神的，是借着圣灵，使童贞女玛利亚怀孕，使耶稣成为一个真实的人。那我们回顾一下，说耶稣。在《使徒信经》就讲到耶稣的时候，就说他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我们来思想说，耶稣道成肉身，什么是道呢？道在约翰福音的1章14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这个词，英文就是 flesh。那 flesh 这个词呢，在圣经里它有2种用法，一个是指人生，就是出生之后，由于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在人里面就有一个犯罪的倾向。那中文圣经将这个英文的 flesh 就翻译成肉身，它只是一个犯罪的倾向。那第二个用法是什么呢？是指。就指人性，一般人的性情。那约翰福音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他是取用这个肉身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这位道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他取了完全的人性，他跟你我是一样的，他具有完全的这个人性。那么，玛利亚呢？他是具有人性，因为他在肉身上是亚当的后裔，因此他是具有罪性的。但是圣灵创造的能力是在玛利亚的腹中，当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怀胎的时候，圣灵是以超自然的方式使这个耶稣的这个受孕。成胎不受这个人罪性的污染，因此这个由圣灵改运，在这个使徒信经里说由圣灵承运，那么这句话就含有了就是耶稣这个成胎是不受人罪性的污染，他就圣化了耶稣的受孕，让他不受这个堕落人性的这个罪的污染。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是完全的人，他取了完全的人性。但是有一点和我们不一样是怎么在哪里呢？他却没有罪。 所以，因此在罗马书八章三节就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注意这个形状，他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就定了罪案。因此就是在使徒信经里强调，他是有童女怀孕生子。他既强调耶稣取了完全的人性，可是更加强调耶稣是无罪的。所以我们上次，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重点。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讲第十七课，就是继续学习耶稣的他的受洗和他的受试探。那圣经记载了耶稣的降生，可是耶稣是如何长大的呢？圣经没有完，就是完全的记载，只在路加福音里记载了一件事，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曾跟父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过逾越节。所以说，当圣经再次的记载耶稣的事情之后，就是这个十二岁之后，父母带他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再次记载耶稣是已经将近三十多岁的事情了。所以那时候耶稣将近三十岁，就开始出来传道了。那么耶稣的传道工作，在圣经的作者看来，并不是等到耶稣自己出来开始传讲这个天国福音才开始他的传道工作。那么是从耶稣的传道工作是以施洗约翰的做先锋的这个工作，为耶稣的传道工作作为开始的。那为什么我们要问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来作为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呢？那么我们就要从施洗约翰所传的道，施洗约翰是传什么的道呢？以及耶稣为什么要去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从这方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施洗约翰所传的道是什么，第二是我们要思考耶稣为什么要去受施洗约翰的洗呢？那么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们看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三章一到二节，他就记载了耶稣这个传道工作，就是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那么施洗约翰他一开始传的道是什么道呢？说他施洗约翰所传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也就是说他呼召当时的犹太人，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归向他们的神，要从他们的悖逆转向顺服神，那么以此来归向他们旧约里所拣选他们的，他们所信的这位神。当施洗约翰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接受了施洗约翰所传这个道。所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三章六节就记载说，这些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就承认他们的罪，就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么所以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道，所以这些领受施洗约翰所传道的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呢？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都要公开承认他们自己的罪，然后施洗约翰就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个洗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以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罪，而愿意借着这个悔改，他们回转来转向神。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三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就记载的说，当下就看着耶稣从加利利也来到了约旦河，他们见到了约翰，他见到了约翰就要受他的洗，那约翰就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耶稣就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于是呢，约翰就许了他，耶稣就受了洗，随即就从水里上来，天就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施洗，当时呢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去受洗。那没有想到，耶稣也到了施洗约翰那里，要求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而施洗约翰呢却千方百计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施洗约翰要拦住他，但是显然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施洗约翰要拦住他，不要耶稣，就是受他的洗，就这是确定的。施洗约翰要拦住耶稣，施洗约翰反而说：“我应该受你的洗才对呢。”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记载来看，这个时候，他可能施洗约翰就是还不认识耶稣，还不确定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施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是什么时候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就是那差他来传道的告诉施洗约翰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人就是用圣灵施洗，就是用那个人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他就是神的儿子。那在这里，我们显然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和耶稣是什么关系呢？他和耶稣是表兄弟的关系，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提到，施洗约翰的母亲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是亲戚。那施洗约翰呢，比耶稣是早6个月怀孕，早6个月出生的。由此可知，施洗约翰是认识耶稣的，他知道耶稣的无罪，所以他说：“你不应该受我的洗，因为这是悔改的洗，是认罪悔改的洗。”那么，耶稣如何的回答施洗约翰呢？这个拦阻他受洗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3章15节，耶稣就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于是呢，施洗约翰就许了耶稣。那么我们就来想，这个尽诸般的义，这个义字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尽诸般的义呢？那这个尽诸般的义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义我们都很熟悉的。如果我们熟悉登山宝训，耶稣曾经宣称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还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很多次提到这个义。那耶稣在这里又对施洗约翰说："我们理应当尽这诸般的义。"说作者用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里，这个义就是指完全的符合神的旨意，这就是马太福音里所说这个义字的意思。所以耶稣就对施洗约翰说："我们两个人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你和我都应当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说，你替我施洗是遵行神的旨意，我接受你这个洗礼也是尽诸般的义，以这样受你的洗来遵行天父，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义是这个意思，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为什么施洗约翰一听到耶稣这么说，我们都应当尽诸般的义。他就给耶稣施洗。那么对施洗约翰来说，他应当接受耶稣的这个 为他施洗这个要求，为耶稣施行这个洗礼，以此施洗约翰就遵行了神的旨意。而对耶稣来说，他应当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以此来表达、来肯定耶稣对天父、父神的这个顺服，以此来完成父神所要指派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要问，父神指派耶稣做什么工作呢？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了，从四福音书以后的记载，后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担当我们的罪，来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换句话说，他要成为旧约所预言那位弥赛亚这个祭司的职分，他以把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受死，来替我们完成这个献上这个赎罪祭。这是我们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当我们和这个耶稣的受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耶稣要来成就那位旧约所预言那位弥赛亚祭司的职分，来替我们来献这个赎罪祭。所以对耶稣来说，他理当接受施洗约翰这个洗礼，虽然他是悔改的礼，但是借此来肯定他自己的这个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天父所指派他所完成的工作。所以他说他必须尽这个义，必须这样子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借着这个洗礼，他就与我们这些罪人表认同。虽然他是无罪的，他是根本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的，但是他依然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必须这样做，表明他跟罪人的认同，也就是说他愿意顺服父神所差派他来做的工作，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两个都应该来尽诸般的义，就以这样尽诸般的义来遵行神的旨意。好，大家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了吧？他是无罪的，所以施洗约翰就为耶稣施洗。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天开了。天开了是什么意思呢？天开了就表明神的启示。我们还要了解圣灵降在耶稣身上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后面听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喜悦的，就表明他是旧约先知所预言那位受苦的弥赛亚。也就是说，旧约先知论到弥赛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先知书当中曾经讲到，这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来要承担我们的罪。例如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现在在这个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5节怎么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说，也就是说，他来要担当我们的这个罪。所以这里提到天上的声音，因为耶稣借着洗礼表明他与罪人认同，也表明他自己定义要顺服父神的旨意，来为我们完成这个天父所预定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天上就有声音肯定说，是的，这位真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呼召的，是我所差派他来要完成救赎的那一位。于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让人能够认明耶稣确实是天上的声音所说的，神的 儿子是被神所指派来完成这个救赎工作的这位。那为什么圣灵降临，就是人就可以认名呢？这也跟旧约有关系的，因为在旧约的以赛亚书61章第1节怎么说？因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神的灵要降在他身上，降在神所拣选的旧约所预言的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仆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说，那位差我来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神的儿子，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这是耶稣受洗的意义。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成为耶稣整个传道工作的开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公开的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以此来肯定他愿意顺服父的差遣，愿意承担父派他去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耶稣，就是这就成为耶稣传道工作的一开始，耶稣受洗。好，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讲耶稣这个受洗的意义。好，我们接着来看耶稣的受试探。所以，那么耶稣的受试探，这个受试探和受试验，在圣经里，在希腊文是同一个词，是神用在神的身上，他就是受试验；用在魔鬼的身上，就是他是受试探。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有的翻译成试探，有的翻译成试验，就是因为就是不同的同一个词。好，我们来看耶稣的受试探，或者是受试验。那么在马太福音的4章1到11节就记载了耶稣受试探，说，我给大家读一下，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么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魔鬼呢，就带着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耶稣就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看见当耶稣受洗从水底上来之后，圣灵就降在耶稣的身上，那接下来圣灵就引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么旷野这个地方呢，就是一片沙漠，是无人之地，圣灵呢就引导他来到这个旷野。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犹大的南部，这个希伯来文叫 Negev， 中文有时候翻译成纳格夫啊，或者什么，就是是犹太的现在以色列南部的一个沙漠之地，是干旱无水的地之地。那么在那里，耶稣就接受魔鬼撒旦的试探。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受洗之后， 圣灵要引导他去旷野受试探呢？因为我们刚刚的提到，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就证明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圣灵就要引导他去旷野受试探，就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机会，就让耶稣来接受一个试验或者一个考验。这个考验是针对耶稣是神儿子的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考验本身不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是受怀疑的，不是怀疑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叫他行一点神迹来证明说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你能行神，只神能够行神迹，你也能行神迹，就是证明神的儿子，不是这样的。这个试探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试探是针对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意义，因为我们上次课就是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他对父的顺服，他对父神完全的顺服和信靠，所以魔鬼的这个试探。不是试探他这个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到底是怎么样，证明这个身份是行个神迹就容易证明的。但是怎么样能证明耶稣对他这个天父完全的顺服和信靠呢？就是这个考验这个意义。好，我们慢慢来谈这个。针对这一点，针对耶稣对父神的完全的顺服和信靠。这一点，魔鬼提出了挑战，说他是神的儿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完全的、唯一的信靠、顺服父神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试探，每一个开始都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我刚才说了，不是怀疑耶稣是不是。是真正是神的儿子，真正的是神的儿子，是一定是真正顺服神的，是真正的完全信靠神的。因此，这三个试探都是它的意义，都是针对耶稣是否真正的顺服神的旨意呢？好，一次是在他经过40天禁食没有吃东西之后，魔鬼就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一次是带他到了殿顶，让他跳下去。魔鬼用了圣经上的话语说：“神应许要保护那些属神的人，所以叫他从殿上跳下去，以此来试试。神这么说了，要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你看神的话是不是可靠的？”然后又说应允他，说只要他来拜魔鬼。魔鬼就要把世上的一切的荣华，就是把他魔鬼所有的权柄和荣耀都给他。好，我们来看，针对这三次的试探，耶稣都引用《申命记》上的话来答复耶稣。但重点不在于他引用神的话，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耶稣引用《申命记》神的这些话的内容是什么？这内容。背后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说《申命记》这三段经文集中在哪里呢？如果大家回去可以查，集中在《申命记》第六章到第八章这三章的圣经里面。那这三段耶稣所引用的《申命记》的话，都重点在强调什么呢？都是强调神的百姓当时在旷野当中是如何的应当顺服那位。跟他们立约的神啊，原来重点是强调神的百姓要顺服，跟他们立约那位神，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乃是靠神力所出，所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他自己就是那位 那个完全顺服神话语的那一位。好，这是第一个试探。那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说不可试探神。那我们来思想，什么叫试探神呢？就是不能完全以神为可靠的。我再说一遍，什么叫试探神呢？试探神就是不能完全以神为可靠的，就是说认为神是可信靠的，那么就所以就要神证明给你看看神是否真是可靠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都在试探神。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说试探神就是不能够完全以神为可靠的，就是我们你说圣经说神是可靠的，那么就要神证明给你看看神是否真是可靠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撒旦引用了一节经文，就说然后就叫耶稣从殿顶跳下去，意思是什么呢？说神不是已经应许了吗？在圣经里说他要差使者用手托着你，你跳啊，你跳下去，你跳下去，这种方式证明神他在旧约里真是那么说，要用天使把你接住，你看看神这句话是不是可靠的。所以这是叫做试探神。神的可靠是我们信他的人必须要用信心去承认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求神做一件事情来向我们证明神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就在试探神。如果神给我们应许，我们不用信心接受神在圣经里给我们所给我们这个应许，我们不用信心去接受，却要求神用一个实际的事情来证明他的可靠的，这时候我们就在试探神。因为神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他所有的应许他都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他是不会背乎自己的那一位，这就是神的信实。那我们作为我们呢，我们就必须用完全的信靠和完全的顺服来对待神。我们不应该要求神显个神迹来证明神的可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书，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时代那些犹太人他们一直要求耶稣说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看。在马太福音的12章39节，耶稣就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看，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耶稣不给他们看神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试探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从开始传道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已经是神向人启示的途径了，他们应该从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来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可是呢，那些犹太人拒绝接受这些启示，却要求耶稣一定的按照他们的意思从天上显个兆头，按照他们的方式要求耶稣行个神迹来证明，如果你能做就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子。结果如何呢？耶稣严严地拒绝了他们，再一次的引用申命记，在这里耶稣也是拒绝了魔鬼要求他行个神迹，要求他跳下来，就是天使接住他，就是拒绝了他。耶稣再次引用申命记，就强调他对目的是什么呢？就强调耶稣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不需要行一个神迹，而是借着耶稣对这位天父的信靠和顺服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再看第三个试探，就是魔鬼要耶稣来拜他。那么耶稣是绝对不会在他对天父的忠诚上妥协的。耶稣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 所以他受到这么严厉的实验，可是他却完全的胜过了这个实验，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上上两次，再上一次，我们用了两次课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用一次课讲到耶稣是基督，就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息。我们上一次课讲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我们讲到耶稣的受洗以及耶稣的受试探。我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些，很 boring 的，很枯燥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真的是以这样的谦卑的心来听我这样的啰啰嗦嗦在讲这些，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真理，这些都是圣经启示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再一次认识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神指派他来要完成这个救赎的，也是来借着我们的相信，我们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王，做王的。所以说，他就是那位旧约所启示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要按照这样的真理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也是，这个圣诞节期间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是谁。所以今天我们最后我们来思考，简单的思考一下，我们讲了耶稣的受洗、耶稣的受试探这个真理。那对你我这些基督徒今天有什么应用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我每天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我们常常听到在网上有些讲道呀，有些讲座呀，常常说以耶稣受试探来作为榜样来教导我们，这是不错的，教导我们怎样可以胜过试探。因此，这些教导当中就会说，当你受试探的时候，就应当用神的话去抵挡。不错，可是当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受试探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知道，更重要的是你所引用的神的话，那个内容是什么？引用这个内容，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耶稣所引用的这个《生命记》6章到9章这三段话，就是它背后的意义，实际上是讲当时的神要求当时和他立约那些以色列人对神的完全的顺服和信靠。可是那些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耶稣所引用的这些三段经文，就表明耶稣是真正的对天父的顺服和信靠。所以，这个对神完全的顺服和信靠，就是耶稣所引用的背后的一个关键。换句话说，怎么样才可以胜过试探呢？耶稣胜过试探，他引用神的话，但是背后的意义是他对神完全的忠诚，对神完全的敬拜，对神不妥协的信靠、顺服和不妥协的敬拜。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胜过试探的一个秘诀，是我们引用的经文，但是经文最后意义就是我们对天父要完全的信靠、完全的忠诚、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敬拜。所以，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要胜过试探，不是靠我们自己励志，也不是靠我们一直用很多圣经上的话，我们很多都能背下来，这个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引用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内容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不是在每天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像主耶稣一样，选择对神完全的敬拜，对神完全的顺服，对神完全的信靠，对神完全的忠诚呢？如果你我都能够像耶稣选择这样的，你我都可以胜过这样的试探。但如果不是的话， 不管你我用什么样的方法，不管你我如何的励志，我们都不能胜过试探。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学习这一段，就耶稣受洗和受试探，是我们效法榜样的一个背后的神学真理。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真知才可以真行。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就每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在考验着你和我，就是考验你我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看到，当亚当和夏娃被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让他们来管理这个园子，以此来敬拜顺服耶和华上帝。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去遵行。可是，当撒旦来试探夏娃的时候，目的就是要他背逆神。结果怎么样呢？夏娃就听从了蛇的这个诱惑，因为他没有持守对神绝对的忠诚，对神绝对的敬拜。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的你和我，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且求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立志能够向神去效忠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借着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忠心，求主帮助我们对他完全的忠诚、完全的信靠、完全的敬拜。所以，这是我们每天应该做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做不到，你我也做不到。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只有每天借着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肯，我们愿意向这位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顺服，献上我们的敬拜，就是我们也必须的借着我们研读圣经，把神的话语真正的解开。也许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研经很枯燥，有时候也很扎心，可是我们不能不忠于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只有这样的，像效法耶稣那样真正对神的忠诚顺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荣耀这位救我们的主，来这位三一神。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圣诞节的假期，你依然感动我们这些救主堂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来学习你的纪要真理。主啊，这孩子知道，孩子和弟兄姊妹一样，我们每天都遇见试探，我们靠自己的立志，靠自己的这忠心，我们都做不到能胜过试探，我们只有不断的祷告，求真理的圣灵鉴察我们的心，鉴察我们眼耳未现的罪，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上的疾病，我们看到我们属灵上的，我们犯了属灵这些疾病，我们就和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就会不得到神的光照医治，我们悔改，我们就真的是就越来越走下坡路，越来越悖逆。求神怜悯我们。借着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污秽，看到我们的罪，让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和弟兄姊妹一起，借着彼此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每天在你的话语上去向，在你的话语上不断地去学习，真知才能够真行。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求主我们祝福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在这个2025年即将来临之际，赐给我们救主堂的弟兄姊妹，都对你有一颗顺服、忠心，让我们每天把一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读经祷告，我们真的是来和弟兄姊妹一起，借着彼此的鼓励，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Amen.